最重要的缘故，在因地要一心应杂不二，确实相信一切法不二啊，入一切法不二的智慧。那么你成就了这个法之后呢，还要远离这个法相，还要远离这个法相，不要执着在这个地方啊，要以什么呢？随所应而自变其形，有没有？用后面那个功德相来转变，转变我们的这个智慧，来增上我的智慧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三个字：法坏故。所以乃至一心应杂不二，修十八不空啊，最后也是一样，法坏故，最后归到一切法毕竟清净。毕竟清净就是毕竟不可得，毕竟不可得就是无我无我所啊，无我无我所就是与一切众生共此一性德，对不对啊？共此一性德啊，这个就是前后都要连贯的哈。所以在这边呢，都不讲空，都习惯讲清净。所以如来藏所谓的清净自性，其实跟所谓的空所讲的无自性是一样，只有无自性才能够叫做清净。如果真有清净这个自性法的话呢，它毕竟不能够变成杂染的，对不对？如果我们说我们本具清净自性，那怎么我们今天会是凡夫呢？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烦恼杂染呢？只有我的心是无自性的才有这件事情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应当用无自性来了解空性、无我跟所谓如来藏的智慧啊，所谓的如来藏的清净自性，其实这个最后毕竟的意思只是名言施舍的不一样，这样才能够得到什么性空为名的智慧，才能够与一切三乘法教得无障碍啊，得无障碍啊。所以我们能够怎么样空性的展现，就是须菩提所出现所表现出来的无增三昧啊，无增三昧。所以这里就是法坏故的意思啊，这个叫做四明乘于大乘啊，四明大乘乃至是八不空法亦如是，这是论文的第二段。所以呢，他每次到这边哈，展现一个复次，那个复次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判啊，我们今天用科判，因为我们今天可以画表，对不对？画成科判的表。那我本来以为这个为大智度人做科判很难，就发现哎，还蛮简单的，因为简单的缘故也是因为有了那个妙老啊，法云禅学院啊，他们法云佛学院他们所做的那个科判的表一对照，我觉得蛮清楚的哈。那么你回到论文上来看呢，每一个复次你去对位的话也对得起来啊，你这样一去对的话呢，其实去读般若经还蛮清楚，非常清楚。何况呢，我们还有一个法宝就叫现观庄严论，你再去对位起来的话呢很清楚。在这一段文呢，其实都是为了修学什么？修学福慧二种资料啊，福跟慧的二种资料。好，我们以后再来把现观庄严论合并起来去谈。那这里的第三段呢，就从一二三四五六行下面这一段呢，复次，若菩萨知一切法假名字啊，假名字啊，所谓的假名字呢，是假名字安立啊，安立呢，安立一切的法。所以与名字合合中呢，复有名字，什么名字呢？啊，与这一个名字合合中呢，有哪些呢？比如说世间，比如说出世间，啊，这一切都是什么？皆是假名，是名乘于大乘，这是第三段。那经文呢，就从哪里开始呢？经文就从哪里开始呢？经文就比较长了哈，180页，从1、2、3、4、5行。下方复次开始，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作是念，有没有？刚才呢，我就依着吉祥大将大师的科判呢，说曰性空为名观来这样作念啊。前面呢，以三乘行跟众生一起学习一切的法教，可是呢，你要胜出，你怎么样能够胜出三乘的法教呢？就要这样作念，你要观察一切法是无自性的。但是呢，无自性呢不妨碍假名安立，所以呢，菩萨但有名字，众生也不可得啊，众生也不可得。所以你从出发以来就不要有佛国的这种想法分别，也不要有众生的相来分别啊，乃至于在众生相依他的根基分别有三乘，你要真正入于不二法当中呢，能够来安住其心，降伏其心，这叫做金刚般若蜜的智慧。啊，这叫金刚般若蜜的智慧。所以这段文呢，就广说什么呢？要以这一种作念呢，在五蕴、 就是色受想行识当中了达五蕴法是不可得的，必定清净。那么同样的道理呢，你也去观察眼耳鼻舌身意啊，乃至呢这个色身香味触法，乃至于意啊、这个眼识到意识，这边就是蕴界处了啊，蕴界处了。好，这里呢讲完了以后呢，四念处也是但有名字。那天我听一个法师呢讲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学所谓的法，说啊但有名字，于是呢我们就会容易有一种错误的学习方式啊，一些法反正如化亦如幻嘛，我了解它如幻就好了，反正这法但有名字嘛，所以呢不去搞清楚。我觉得当今大乘啊，当今的大乘就是对基本的名相不求圣解，这个名相跟这个名相有什么差别，根本搞不清楚。空空就是空嘛，空跟如幻把它当作是一样的，如幻跟实有，常跟无常，自己都讲不清楚，囫囵吞枣。这样修行，这样修行对吗？这样修行叫做如幻三摩地吗？这叫迷糊三摩地，根本连三摩地都说不上，这叫糊涂啊，这叫糊涂。所以所谓名字，既然是名字，我就可以用名字法把它的差别搞清楚，这个才叫做首楞严三昧。各位回去看百八三昧的定义，百八三昧的第一个首楞严三昧是怎么定义？一切法差别相上呢，得不二，得其不二一，这就叫做首楞严三昧。你能够清清楚楚的在名言法上那边呢，能够辨其差别相。可是呢，实践起来，你要有不二空性无我的智慧呢，与一切众生学习，这就是般若的展现嘛。所以呢，在面呢，我们一定要切记哈、哦，不要因为这是名字法，是假和合的，是安利的，是方便施设的，于是我就糊里糊涂啊，不去搞清楚。就是因为名字法，所以才可以用名言弄清楚，知道它到底是如何虚妄。虚妄不是在法上虚妄，而是在自己的执着颠倒见上虚妄。我们老是在见分别，这个见地，这个执着是有问题的。断是断这个，而不是坏法啊。法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这个毕竟是恒常不变，一切法如的。可是我们的执着相呢，是我们今天修行的对这个对峙的对象。好，我们回过头来看这边的第三段啊，到这边为止。那么第四段呢，从论文1740页哈、啊、倒数第四行副次这边开始。副次，菩萨发大庄严啊，刚才经文没有对完哈、啊、这边就是蕴界处道品，然后呢接着是十八空，那么接着呢从十八空一直到十八不共法啊，接着是诸法如法相法性法位实际，这以前我们都学习过哈、啊、差别就在于这边多了比以前啊，以前大概就停在法相法性法位实际这个地方，这段文呢多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跟佛这件事情，也但有名字，佛不可得故啊，这句话很危险啊，哦，没有佛道可成啊，就有这个问题。不要以为自己成佛啊，佛不会自己认为是佛。如是舍利佛，是名菩萨摩诃萨成云达，这件事情呢我们到后面还会有学习。到我们最后天王品之前，要无生三观都在讲这件事情啊，都在讲这件事情。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详细解释哈。好，到181页第五行这边呢，是对照这边的这一行。所以我们回到论文来，论文的1740页倒数第四行副次，菩萨发大庄严啊，发大庄严这四个字，我们回到1740页前面的第二行。若能破无我相，入众生空，未入法空，是名什么？发大庄严，这是菩萨的法，对不对啊？菩萨的法啊，所以从菩萨的法是从这边为依止哈、啊，所以回到这边来看，复次，菩萨发大庄严，具足菩萨神通。什么是菩萨神通？什么是菩萨神通啊？具足菩萨神通故啊，能够怎么样？能够成就众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经诸国欲，那个念作欲啊，欲是动词啊，就是会下的意思哈、啊。下七宝莲花啊，下七宝莲花，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从一佛国到一佛国行于檀波罗蜜呢，他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要以七宝莲花供养诸佛啊， 把这个法呢教化啊施予一切众生啊，用这样子供养诸佛，也一同拔三恶道的众生变身无数，也让众生呢，让他们呢也一样这样的学习，也让他们跟你一样，从一佛国到一佛国，各个自诸佛前听受大乘法话。所以菩萨的教化方法是什么？不是你来听我说法，而是你来，我们一起去什么？去在佛前听佛说法，有没有？这段话呢，把经文讲得更清楚。刚才呢，墨学有一点口误讲错的地方，是认为听受法教是自己的自利之法，而在这里的论文呢，讲得更明确。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呢，是非常殊胜的，是非常殊胜的。是能够成就众生，怎么样成就呢？令众生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所经之处欲弃宝莲花，供养诸佛，拔三恶道众生变身无数，各个自诸佛前听受大乘法话。当然你要说是自己也可以的哈，不过呢，如果你把它想成令一切众生跟你一起呢，到佛前听受大乘的法话，从诸佛前去大乘相，把这个法传扩大，与一切众生同成佛道，这是进佛国土的相。成就众生比较简单哈，三乘同样一起学习，可是净佛国土就要把这个心量扩大到这般地步。所以呢，乘持大乘，从一佛国至一佛国，成就众生净佛国土，不生众生相，不取佛国相。这段文就是我们181页经文初啊，倒数第三行，初无佛国想，亦无众生想。好，所以呢，回过头来论文哈，住不二入地中，随诸众生所应度者而化度之，好，为众生故受身，常成大乘，初无修习。啊，这段文是这样解释。啊，初无修习就是普贤行愿的不疲不厌。啊，各位不妨可以这样子对照哈，是菩萨乘于大乘，啊，得成佛。转法轮到这边呢，请画斜线，是菩萨乘于大乘，这边画斜线，底下呢就是结语了。啊，这里呢是本文的第四段，啊，本文的第四段。那么对照经文181页最后一行，是名菩萨乘，啊，是名菩萨乘的解释。好，最后呢，得成佛转法轮，怎么样转法轮呢？要令一切声闻辟支佛所不能转，乃至什么呢？乃至于小凡夫。这于小凡夫就包括谁呢？包括了声闻、辟支佛、天龙鬼神、阿修罗，以六道一切的世间人民所不能转，他们在烦恼业因上所不能转的，我们能够依着圣言量来教化他们，随其所应，自变其行，这样从出发以来就无休无息的这样乘于大乘啊，这样乘于大乘。好，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怎么样呢？啊，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赞叹是菩萨某方某国某甲菩萨乘于大乘成佛顿点转法轮，如是种种相呢，是名为乘于大乘。复次，大乘名毕竟清净六波罗蜜，请把毕竟清净这四个字画下来。虽然六波罗蜜是大乘不共法，但是呢，六波罗蜜的实践一定要与毕竟不可得用无所得的修养来去实践。如果你老是要标榜这个是我的殊胜，对不对？是比你高明的地方，那么就不叫做毕竟清净六波罗蜜。毕竟六波罗蜜的实践的那种性德，是表现在用无所得、无我无我所的相应道上，这才叫做毕竟清净六波罗蜜。好，所以这样子，菩萨摩诃萨乘大乘时，以五神通而自庄严；菩萨住世乘中，一时变身无数，至十方世界供养诸佛，度脱众生。是菩萨常不离诸佛，乃至得成佛道，常乘此大乘。啊，这个呢多说了几句话啊。那么这边多出来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这边以无神通而自庄严。 啊，以五神通而自庄严。这边五神通呢，包括其实呢，我们如果继续念下一品的话，就知道包括五眼啊，包括五眼。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所谓的五神通啊、五眼啊，都是菩萨道的眷属功德。当你有这样的发心啊，行于这个菩萨的神通啊，自然五神通、五眼啊这些的眷属功德都会随之发起。用这样子，你就可以跟一些众生呢、啊，能够啊教化他们、调伏众生，因为众生呢、啊、刚强难化。没有这些这个五神通五眼的这些啊这个本事呢，的确呢还是很难教化的啊，的确很难教化的。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行菩萨道而自己呢不求解脱，因为你没有在禅跟般若上面呢有修养啊，有修养的话呢，你这些眷属功德发不起来。没有这些眷属功德，你说你要教化大众呢，我是觉得恐怕会被大众渡走。所以呢，恶力之道还是菩萨不共的方法。你一定要以恶力来行一切法教，不要偏，不要偏。所以呢，这一切法，你不过就是要转变动机啊，不是叫你花一堆时间呢，跟这个大众呢，哦，到处去啊，两兄对白，不要搞这么多杂乱的事情，不要去攀缘取向，还是要以转变动机利他为前提，但是还是要怎么样学习，一直不断的学习，让自己的功德力一定要增上。你自己的功德力不增上呢，你没办法服众，你没办法调伏大众啊，这个叫做自庄严，一定还要自立。你没有办法有自立的功德，无法跟大众相处而不被他们拖下三界六道受身啊，这个呢就不叫什么，不叫做随应，就不叫随应，那叫做随俗了啊，被别人拖着团团转了，那就不自主了，不自在了。神通的意思要取其自在意。取其自在意，你要能够不退堕啊，不退这个道，才叫做自在。如果你根本不得自在，这个法，你说你修菩萨乘，我看是人天三法多啊，人天三法多会有功德，可是可能生色界天或者是欲界天的多。所以呢，以无神通，以无神通而自庄严，这是龙树菩萨突出的地方。所以这是我的心得了哈。各位不妨在读文的时候呢，前后这样比对，跟经跟论比对，要注意差别之处啊。为什么龙树菩萨会多讲这句话？这句话呢一定有他的体会，他在这个地方呢一定有他在自己实践菩萨道上的一种有别于我们啊这种生死凡夫的体会之处啊。你要在这个地方要非常感恩，就这么几句话就点破了我们很多在实践菩萨道上的一些盲目的地方啊，盲目的地方要这样子啊去作意，去这样思维。好，我想我们就把这品经哈、啊、对读到这个论本文呢、啊，把它看过了。我想这是很典型的怎么样去学习啊，怎么样去学习般若经，一个我个人到现在为止非常受用的一种方法。那么还是跟各位学长讲一件事，各位呢应当要以这样的方法呢自己要用功。啊，往后头去自己呢去圈点，因为呢你们呢听我说明过之后再去读有一种受用，可是呢你自己呢先在来课来上来一起共修之前呢自己先圈读过哈、啊，再来一起上课，我跟各位讲受用一定不同，受用一定不同。各位一定要学习自依止法依止，不要依赖我，记住哈、啊，哇，是凡夫，我们一起学习，所以一定要把这一种默学报告给各位的读书心得。如果可以的话，你自己去实作看看，你自己面对完全没有圈点的文，要学习不害怕，不害怕，要入文去圈、去读、去标、去科、去解啊。然后呢，把这个毫无分段的文呢，慢慢读出脉络出来啊。读出脉络出来，然后呢甚至可以分别出，诶，这里有那里没有，把同跟异的地方呢自己把它标出来，然后呢自己的作意思维观察，把它转换在自己生活实践上可以去做的事情，可以去自己问的事情，自己好好的去厘清心中这些疑团啊，这些疑团，这疑团如果能够解开来以后呢，对我们来讲呢都是一种大受用。但是呢 偏偏又在这种有受用的时候呢，要注意三个字，法坏故，有没有？不要觉得这是自己的受用，不要觉得这是自己的受用，要用感恩心来知道这是三宝的加倍，所以你才有这样子的相应，这样的相应。当有别的学长知见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还是要一起跟他学习，好，一起跟他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智慧就可以一直不断用这种态度的熏修的关系呢，一直不断的转增上，啊，转增上。好，剩下来还有30分钟的时间呢，我们不进文，但是我们把大体啊再跟各位讲一下，因为到这段文又是一个大段落了啊，从庄严品开始呢，又是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呢，又重新开始，重新开始，把这个富罗那提出的三个问题又解成啊，又解成底下的几段经啊。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就用论文就好了哈、啊，我们就用论文就好了。请各位看到1741页，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开始学习的这一段文哈、啊。这段文呢，你看看那个经文的一开始，尔时须菩提，波佛言：世尊，菩萨摩诃萨大庄严，何等是大庄严？何等菩萨能大庄严？啊，这边呢又讲啊，说所谓菩萨摩诃萨大庄严这件事情呢，他又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大庄严？啊，这件事情好像有一点对不起富罗那讲半天，对不对？富罗那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哪里？1716页，各位翻一下哈、啊，有没有经文的倒数第三行？云何名菩萨摩诃萨大庄严？有没有？这里呢，富罗那就讲了，富罗那就告诉舍利弗，这里一段文呢是这个富罗那跟舍利弗两个人对话。在那段文的时候，我们论文曾经学过，为什么不是他跟佛对答，而是跟舍利弗对答？是因为这两智慧都很高，一个是智慧第一，一个是说法第一啊，说法第一。所以呢，他们两个就有一起论义的习惯，所以呢，就用他们两个的论义。那么把这个东西摆在须菩提跟佛之间的对答，我觉得有个深意。生意就是说，你去跟佛请教之前，一定要自己预习。怎么预习？跟同修道友一起先预习，对不对？就像富罗那跟舍利弗一起要讨论，自己讨论。当讨论以后呢，哎，就会有须菩提这样无争三昧的人啊，他去呢向佛请问。那你看，我们偷偷看一下论文，行吧？往后看一下，1747页，这是我读书的方法啊，1741页，各位看一下，倒数第二行，1747页倒数第二行，四曰：上富罗那，富罗那说大庄严，即发大士庄严相，就是讲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大庄严是只是做布施，有没有？然后呢，你能够有众生空，这是一段叫做发大庄严，你能够叫做大士庄严，那要到法空的地步啊，有三层啊，我们刚刚学过。所以呢，在这里呢，他说要去分别从大庄严到发大士庄严这个三个层次的差别相呢，今须菩提就有这样的分别了。他说，富罗那未得一切智啊，未得一切智，虽说大庄严，或当有错，是故问佛取定，就是要寻求佛的应可，到底这样讲是不是对啊？请求佛来应可。那么于是呢，佛为须菩提说檀波罗蜜大庄严，乃至一切智，是诸善法果报故，得菩萨大神通力。然后底下呢是为出家怎么样，为在家怎么样啊？这段文就讲了这段文。所以呢，我们知道这边重说大庄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求佛应可。而求佛应可是在哪里？之后是在1716页，舍利弗跟富罗那一起讨论了三个问题之后，对不对？三个问题讨论圆满了，到乘大乘品这三个问题都讨论完了之后，须菩提就一个一个重新寻求佛的应可。这就是他们几个师兄弟之间呢、啊、表现出来的学习次第。你自己如果没有在真正的实践的道路上真正有心得有疑问，你向佛怎么请问？佛没有问他不答的，他不是不慈悲，他不是不慈悲，因为无有法说，法就是为了要解疑的，要令众生离苦得乐的，是这样的一个缘起哈。所以每一个法会都有它的缘起。 这样来说明的。所以这个是这段文，所以这段文呢，就看啊，各位往后翻哈，一七四二页，一二三四五六行，你看又是四菩萨住檀波罗蜜摩诃眼大庄严，有没有？又从檀说起，到一七四三页中间呢，就是室罗波罗蜜，一二三四五六行下面住室罗波罗蜜，有没有？然后呢，再翻过来一七四四页第四行檀提波罗蜜。啊，各位不妨往后呢，就把大颗哈写在天的地方，啊，这边就是檀提波罗蜜，倒数第二行毗梨耶波罗蜜，啊，毗梨耶波罗蜜，然后呢，在一七四五页一二三四第四行那个地方，啊，应该是第三行那个地方，有没有檀波罗蜜？然后倒数第二行那边是波尔波罗蜜，一样。只要是大士庄严，就从哪里下手？从六度下手，六度下手。然后一七四六页第五行，我们另一段文啊，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大庄严，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随其所应，自变其身。请把这八个字画下来，这是第一个关键啊，跟前面。可以说是大半佛应和前面富罗那跟舍利佛的说法大致是没有差异的，可是在此的差异在哪里？有三点。第一点，随其所应自变其身，这个重点这是须菩提啊听完了佛的开示应和之后他得出的三点心得。第一点心得就是随其所应自变其身来住檀波罗蜜道，波罗波罗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边下面一行，意教众生另行檀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不是告诉人家说我是这样做的，也要劝大家也这样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在下一行，这是第三个，是众生行事法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离是法，终不离是法。这个法是什么呢？这个法是指什么呢？前后两段，行般若波罗蜜叫做行事法，一心应萨婆若也叫做行事法，如果用前文来对照的话。可是在这里呢，有一个最大的关键，那个事法指的是什么？就是后面的譬喻，如公幻师啊，如公幻师，若幻师弟子于四趣道中化作众生，教令行六波罗蜜。所以这段文呢，就要告诉我们呢，菩萨要修学如幻三摩地。如幻三摩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前面刚刚才学过的，初无佛国想，众生亦不可得，也没有众生想，这个就是如幻三摩地。这边用公幻师，他说公幻师呢，他幻师的弟子呢，在大众当中呢，化作众生，教令行六波罗蜜，这些东西有所得吗？毕竟不可得啊。在不可得的实相面前，我就要怎么样来用心呢？请看这边1746页最后一行，应萨婆罗心不生思念，怎么样来不生思念？我教若干人住檀波罗蜜，不教若干人住檀波罗蜜，有没有？这就叫做分别相。这叫什么？什么叫做入不二？这个叫做入不二。入不二，如幻三摩地怎么修？就是知道众生相是空的，毕竟清净不可得。于是呢，你就不要有说啊，众生很难度啊，所以呢，我就弃谁的机啊？哪些众生我能度啊？哪些众生我不能度啊？这些都是跟什么一心应萨婆若违背的，这些都是跟行般若波罗蜜违背的。因为般若波罗蜜或者是萨婆若都是不二的意思，不二就不应当在相上做分别。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维系哈、这种维系在我们的用心之处真的应该要谨慎啊，谨慎。我们呢每次啊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自己啊总要用无所得这件事情来自我检验一下。所以我们一开始曾经也提一件事情，他说呢，其实啊般若经啊是修学圣道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你怎么样能够在这条路上呢不要堕入见证，怎么样能够真正学到毕竟清净无争三昧那种修养的功德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背后这一段呢，都是这个譬喻，就是公幻式的譬喻。你所有这些法都要用这个譬喻呢，来修学如幻三摩地啊，也就是《金刚经》的最后四句偈，一切有为法怎么样？哎，就是那句偈啊，各位把它记起来，就是它的总词义啊，就它总词义。好，这是这品经的差别。各位翻到1750页，看看它下一段经，我们主要看经哈。可是呢，当讲完这个心得之后呢，须菩提就报告他的心得，他说啊，须菩提，佛佛言，世尊，如我从佛所闻意，若菩萨摩诃萨菩萨摩诃萨无大庄严为大庄严，记住前面谈，这边都是讲摩诃萨意，对不对？前面呢有一个菩萨意的解释，是以什么为总标？无拘意是菩萨拘意，有没有？这边其实也就比照前面的无拘意是菩萨拘意，重说须菩提最擅长的解空第一的智慧所展现出来的心得。你看他得出前面那段学习，他得出的心得是什么？当他问佛应可什么叫做大势庄严菩萨的乘于大乘之后呢，他就得出这个心得，无大庄严为大庄严啊，无大庄严为大庄严。为什么呢？何以故？诸法自相空故，就是无自性的意思啊，自性不可得。所以呢，经过这段文，最后1750页最后一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无大庄严为大庄严。然后呢，佛就应可他了。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如所言。须菩提，萨婆若非作法，众生亦非作法，菩萨为是众生大庄严。怎么样？以什么理由来行大庄严的六度呢？来学习学行一切法呢？是为是众生。前面呢讲萨婆若非作法，众生非作法。萨婆若是菩萨的智慧，众生是菩萨所度的对象。一个是能行，一个是所行啊，一个是能度能观的智慧，一个是所度的对象。当这个东西呢都是无住，对不对？你能够无住行于般若之后呢，还要能够生心。生什么心呢？为是众生大庄严，与一切众生修学四念住道，18不共法。大庄严是讲这一切的四处世间一切的善法啊，成就一切智。成就一切智的果德是什么呢？成就自己的智受用的一切种子，是佛的究竟的智慧啊。然后还要转法轮，度六道众生所不能转，有没有？是我们刚刚学过的。所以为什么要跟各位来看这段文？那这段文又很难讲到非作法啦，非作非起这段文，我们以后再来谈这一段。我们跳过到1752页，又是一个大段。须菩提在为我们最后再用实相的见地，他说：“尔时须菩提薄佛言，如我观佛所说意，世尊，是无复无脱，受想行识无复无脱，一样。从五蕴心经的那句话是什么？行深般若波罗蜜，然后呢，照见什么？五蕴皆空，就是这句话。五蕴皆空，换一句话讲，就是五蕴无复无脱。”无父者是在凡夫位上从来也不曾绑过任何一个人，对不对？请问他系缚过谁？你如果了解五蕴是空的，那么五蕴绑过谁？那么到底我们从声闻辟支佛到菩萨到佛，他解脱到这条路上到底解脱什么？到底解脱什么？无脱。无脱五蕴相，从凡夫到圣人，为什么圣凡不二？就是因为他的实相是一，不是二啊！就用无复无脱来做一个总结啊！他再把无复无脱的意再重新讲前面的一切法教，都要比照这个思维。这个思维的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在于中间文的有一段啊，请各位先画下来，在1753页第五行，无所有故。啊，无所有故，无所有故就是不可得的意思，就跟前面的不可得。可是呢，它多了三个因缘，哪三个因缘呢？离故、即灭故、不生故。啊，我劝各位多把这 无所有，无所有就是把它转换成不可得哈，啊，也叫做空也可以哈。你用 无所有把它讲成空也可以，因为它就是毕竟空的意思啊。毕竟空，理即灭不生啊，这个呢都是整个般若的一个究竟法教的所在啊，用这样来修学空观。好，接下来呢1758页，须菩提又重说摩诃演义啊，须菩提又重说摩诃演义。在这里呢他开作六个问题啊，开作六个问题啊，我们看看这边是摩诃演第十八经开始哈。尔时须菩提薄佛言，世尊，何等是菩萨摩诃萨摩诃演啊，就总说这段话。他开始说哈，第一个问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摩诃演，最重要是后面三个字解释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的摩诃演啊，马哈亚纳那个摩诃眼到底是什么意思？先解释这个。这段文解释最多，从1758页开始，一直到哪里？一直到1849页为止。啊，各位不妨呢标一下。底下呢，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八趣大乘？这个请各位标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从哪一页开始？各位这边先标一下哈，1849页开始。啊，这边不妨做个小的目录。好，1849页开始解释第二个问题。然后呢接下来是乘发何处，就是从何处发起啊，从何处发续大乘，这是第三个问题。这第三个问题呢在自论当中呢是1901页开始。所以你看啊，这段文也很多哈，将近50页之多哈，将近50页之多。那么第四也在那里一起讲。所以第三第四个问题，是乘自何处，从什么地方发嘛，对不对？发到什么地方为止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是讲起点，一个是讲终点，所以这两个问题一起回答，在1901页那一品经。啊，再来呢是第五个问题，是乘当住何处？啊，这个就点《金刚经》在问，云何当住？云何降伏其心？有没有？啊，好，这个是第五个问题。这第五个问题呢是1908页，好，1908页。其实你做好了乘发何处以及是乘至何处，其实结论就是当住，怎么住啊？怎么住？那这一品呢，其实就跟《金刚经》的味道是一样的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第六个问题，谁当乘是乘出者？就问那个当机，谁是这个法教的当机？1910页啊，1910页开始。各位就不妨一下子就翻到1910页。1910页呢，这个经文呢，这一段文一直到1913页，大智度论就读完了一半，就读完一半，卷第50，还差三卷，就把须菩提般若圆满。那剩下的三卷呢很精彩而且很难。好，我们往后偷偷再看一下。啊，在1715页。1715页呢前面呢总说骗学一切法。从1915页是胜出品第22开始讲胜出一切世间出世间的法。啊，就开始标举这个所谓的胜出义。到底要怎么胜出，到底大乘殊胜之处在什么地方，它真正的殊胜是什么啊，就开始解释胜出品啊，胜出品。好，再来胜出之处真正的意涵在哪里，请看1927页。从品名就知道了，真正的胜出之处没有什么是别的东西没有学的，它的胜出之处就是含受一切法。你看又来了，他什么叫殊胜？殊胜就是含受，就是度量啊，那个心量广大，心量广大就是与一切众生无二亦无别，就是这个意思。他能够含受一切法，你看什么叫做修养，从此可以看到一般啊，是含受品。这段文呢也蛮长，他等于做个总结。好，请各位到1955页，往后翻到1955页。 尔时会命富罗那弥多的女子伯佛言，世尊，所以到这边呢都还是这个须菩提跟佛的对话哈。到这一会时候呢，富罗那出来了啊。富罗那呢在经过须菩提呢请佛应可这段文以后呢，他又有这么一说了，他说，世尊，佛使须菩提为诸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今乃说摩诃眼为，就是到底要怎么做才叫做大乘啊。须菩提薄佛言啊，就是他就说，你可不可以请须菩提呢再继续告诉我们到底摩诃眼要怎么做。于是呢须菩提就向佛说了，世尊，我说摩诃眼将无离般若波罗蜜。佛言，佛也须菩提，汝说摩诃眼随般若波罗蜜，不离般若波罗蜜，何以故？一切所有善法、诸道法，若声闻法，若毗湿法，若菩萨法，若佛法，是一切法皆摄入般若波罗蜜中。所以你能够说哪一法不是般若啊？这个是慧中品的大意啊，慧中品的大意。所以一切法不要问它的法门的差别相，要问它的目的，以什么做前导，这是重要的。所以转变动机是唯一大乘不共于二乘的地方。所以我们一直讲什么叫做不共法，大乘不共法，大乘不共法就是发菩提心跟行于六度四摄，这个就是皆，这个也是行，这是真正不共二乘之处。可是二乘乃至于菩萨法都是什么？一切法皆摄入般若波罗蜜当中。所以如果你要度二乘，劝他们回小向大，不是劝他们行六度，是劝他们在自己的法教上去学习什么，怎么样摄入般若波罗蜜。所以妙老就经常讲这句话，他说呢，他相信啊，他相信成就阿罗汉毗湿佛的大智慧的人，他们一定会同声赞叹般若经。他们如果愿意读般若经的话呢，他就会知道般若经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他们的目的，这是三乘共持一法的目的。所以呢，不共也是共的意思，这是慧中品的意思，慧中品的意思。那么再来就是无生观了啊，1959页是十五品啊，这边先广分别啊，广分别十门观，最后呢这品经非常长哈，一直到1989页无生三观品第26为止啊，在这品等于是做个总结，第53啊，第53卷整卷都在讲无生三观，无生三观等于做个结束。所以这段品呢，这到这里为止呢是修集资粮完毕而已，准备见到位的资粮到这里才算是告一个段落。当你入初地以后呢，首先出来是天王啊，出来赞叹啊，这个菩萨修行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了哦，很这个法会就非常非常殊胜啊，天王出来，最后呢弥勒佛出来啊，就开始整个大般若经的第三会就从54卷开始。就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呢，有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啊，你要去学习大智度论呢、啊、最起码第一阶段是念到34卷为止，就把初品续分先读完啊，进一步呢要学到53卷结束啊，把五分般若的前二分，就是舍利弗般若跟须菩提般若学习清楚，这是基本般若经的法教啊，般若经法教。好，到这里呢跟各位大概一窥哈般若经的精彩之处啊，精彩之处不是吊胃口，让各位真的要宏观哈、啊，不要见树不见林，经常要拔出来，不然呢就会在文字当中啊不知道那个法的味道是什么，不知道真正要从何出到哪里，在哪里住，怎么样降服这个过程当中的种种烦恼相，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怎么样从始至终都要摄入般若波罗蜜的气氛当中啊，行般若波罗蜜是这般的形象，一心印沙般若也是这般的形象，要这样子法位哈、啊、去主角，你才能够初无休息，一直到等正觉，都保持初心不退转， 保持不对了，一定要把空性的智慧的学习跟这种法乐啊要汇归一处。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法位的大乐现前的话呢，智慧的修养就会感觉像是读书虫，就爬在文字向上而已啊，在自己的性德，在自己的生活表现上啊，就没有那种受用啊，没有那种受用。所以一定要让人家觉得说学佛是一件积极的、光明的、快乐的，有好多事情可以做的。可是呢，我要做什么事情不是我所，是随其所应，自变其行。这种呢，自己在这个性德修德上的转变动机呢，自己要非常的流利，非常流利，而且呢，要速速的法坏故，不执那个相，不住那个相，不这么扭扭捏捏的哈、哦，小心小量的啊，相信呢，要接受指正，接受指正。所以，怎么样能够创造这样的学习气氛？我觉得，当今我们台湾呢、啊，从小也没有学习这样的读书方法，对不对？老师乖乖的就听，乖乖就是听啊。怎么样能够啊，大家非常蓬勃的来这样的学习啊，在生活上有很多实践的智慧可以一起分享啊，就像是富罗那跟舍利佛一般啊，也会有无争三昧的舍利佛求佛应可，应可完之后呢，这个富罗那也很谦虚的问说，嘿，可不可以请佛再跟啊，再请须菩提呢，再跟佛呢谈真正摩诃眼要怎么去实践啊？原来实践之道就是含受会一切法教入般若波罗蜜。然后你自己呢要住于无生法中，如如不动，如如不动，这是成佛之道最完整的写照，完整写照。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啊，你读很多经啊，包括很精彩的维摩诘经在内，都不可思议维摩诘的智慧是这么样的高远，对不对？他怎么都能够找到那些声闻啊，乃至于菩萨哈、大菩萨的那个不究竟的地方，为什么他智慧是这么利？如果你从般若经来学习的话，你就知道那种动态流变而不执着的那种智慧是怎么样修学的，怎么样修学的啊。所以把这个心得呢，从这些学长们啊、大菩萨的表现表演当中，我们要窥探其一二，也不忘了那个整个那个啊，整个大的总体像啊，这样硕硕的去思维观察啊，熏习，真的急不来。我真的越学越觉得该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如果你以众生为道场的话，真的该学的很多。硕硕的劝自己心量扩大，多栽培善根，多栽培善根还是重要，千万不能够跳过资粮道，就想要去见道而后修道，这个容易产生增上慢啊，增上慢。好，我们大概就这样来谈。我们下礼拜呢，就从摩诃眼第十八开始学习。这品经比较长，而且呢，蛮大一部分呢，我们学过了，所以呢，我们下礼拜送一小段经啊。这个经呢，我稍微讲一下哈，从183页开始哈，送到哪里呢？哦，不是这样子的，这是庄严品，不是摩诃眼品。嗯，我们庄严品还没讲嘛，对不对？啊，随时庄严品错了。好，我们就是送庄严品这一品，一样先送前面这一段啊，一直到1747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三行那个地方，我们经文是到哪里？18节，从183开始到哪里？不要那么长，到1747页经文的这个地方，譬如公幻师如幻师弟子，188页，189页第一行是吧？也不是那里啊。好，我下礼拜再跟各位讲，反正这段文这品经各位庄严品就先去预习哈，我去把对位清楚之后再跟各位讲。以自录来讲的话，就是学习庄严品这第一段啊，190页第一行啦，四名菩萨摩诃萨大庄严，对，这里为止，到这里为止。好，从183页到190页，这段文也算很长啦，文虽然是很长， 我们在经文上的科判还是详细讲，然后呢论文其实一短一小段，因为它几乎可以说是重述等于抉择前面布罗纳品的重点啊。各位先去预习一下，我刚才也大概先跟各位说了一些前后的相关重点。好，我们今天到此圆满。